到聊部电影，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今天要来聊邪教。
看我哥告邪我啊，
邪教。
对，要来聊一个 Netflix 的 mini 影集。
看我真的是做功课做到很生气
啊！生气的点我们等一下会一一来探讨，跟大家娓娓道来。
对，然后今天之所以做邪教呢，就是因为邪教的议题好像最近蛮红的。
哦，在台湾也是颇红的。
对啊，你看咒了之后又接了
我愿意，
没错。嗯，有看吗？
还没，谢谢，
看一下。
拜拜。
前面还不恐怖？
我不怕恐怖，我只是懒得追影集。好累哦，
追一部就够了，
追剧好累。
对，我的
什么啦，
同事一直问我说到底看到后面了没有，然后我就说我没时间，我前天晚上还笑狗都快12点哭了，
好害怕哦。
好了，这部片叫做乖乖听话，邪教里的祷告与服从，
没有错。
他在讲什么呢？
那这部迷你影集呢，其实它、就是欸、
你不要真的讲小声，这样子他会收不太到、
oh, sorry。 好，那这部影集呢，它其实就是深入直击的 FLDS， 又称基本教义派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个邪教组织。那他就带你认识一个秘密教派，他是如何带领数千人，然后奉行荒谬的一夫多妻这个制度？
他应该不止千人，还有万人
哦，到万人了。
对对对，他们生很多，
就是很多人就对，
生很凶。
等一下跟你讲，大家就知道那个有多庞大。一个人生几，一个老公有几个小孩？
就是一个女生通常都会生至少20到30个小孩。
对，然后一个老公大概会有。
至少要有三个
老婆，对，
然后多的话有到70、60的。
你看这样成多少人了？嗯，对。那还有呢，就是这部影集也在探讨，就是这个自称为先知的沃伦·杰夫斯，他是如何从中顺势崛起的？
没错。好啦，首先你喜欢吗？
我觉得普通。
是因为你累的吧？
真的好累。没有，因为看这部因为迷你影集嘛，这总共4集，然后一集差不多不超过1小时，40-50分钟这样。
但是加起来也还是快4个小时。
对，但如果你以一个剧来说的话，它其实很短的这样子。
是啦，算短了。
但是这部4集的迷你影集被我拆了，大概有没有10集？我真的好累哦，就是因为它整部影集就是透过访问去慢慢揭晓这个邪教的一切嘛，从诞生到它里面的组织的人啊，还有它里面在奉行什么啊，到最后就是被抓了这样子。那它里面就是因为全部都透过访问，然后它好像比较少可能透过影响，像是我们之前聊那个 N 号房，就比较少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加进来，所以就是整部剧就是一直访问，看到
他有唱圣歌啊，
那其实也才不到10-20秒，然后我就看到就哦。睡着了，然后起来睡着了。我大概今天要录影前这天的早上，我才真的把它全部看完。嗯、就是我觉得好累哦，就是看完觉得好累。但与议题无关，真的就与议题无关。只是说，就是光从这个剧、这个影集的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觉得看了其实心蛮累的。
而且再加上它其实使用的方式比较像是关键字带到哪，他就讲到哪。
对，
所以事件的整个直线下来，你需要去拆解跟理解它。嗯，然后其实人物非常的多，
对，他
名字也不好念，
是很庞大的，所以你要记什么关系，他是谁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说，哎、欸，那个沃伦，然后一下说，哎、欸，那个游轮，我就想说，哎、欸，到底是谁是谁？
谁什么？
对对对，一堆轮来轮去的。
啊、
所以就是会。在看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负担的啦，所以今天这一集也会从这个教到底是什么教开始讲起，然后从它的起源讲到它的现在。
没错，
这个宗教到现在还存在着，就算它的先知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它还是继续有的。
我觉得这个先知只要在没有死的情况下，这个教就是会一直持续的下去。
没有，这个先知死了之后也会有别的先知继续、
哦、还会有下一个，会这样轮替下去。
对，可怕。
哎，啊你勒，你觉得？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精神不错这样子。
也没有到不错。我看了各种很生气。而且是我还有跟我同事们在讨论， 然后也有不少同事有看都觉得很喜欢，嗯，就是它其实蛮紧凑的，然后又很吊你的胃口，就它每一集的就是最后面他说哦，当你以为事情就是这样，没有，还有更恐怖的在后面。
对，第三集会比较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他其实后面还有更大更大的案件在里面，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好像前面就是一开始讲到那个比较老的先知，一开始已经觉得他很恐怖之后，嗯，没有，后面还有更可怕的，
更恐怖的，
他就是一集比一集更可怕。而且其实我第二集非常喜欢，嗯，就是第二集他是以邪教里面的 一对男孩女孩为主要的角色，然后去讲，嗯，讲他们的爱情故事，嗯，就他们怎么样爱上彼此，然后不能跟彼此有所交集，到最后被拆散，然后逃跑又被抓回来，被骗回来，哦，就是那个很可爱很感人的感觉，到最后是那个很悲剧性的收场，是真的我觉得讲的还蛮不错的，嗯哼，
懂。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还蛮好看的啦，然后负担还是有点大，因为还是真的蛮恶心的。他其实几乎后面几集他都会有提醒说，欸，他会很详细的描述到那些性侵的感受跟细节，嗯，所以要看的人
斟酌观赏。
对，
就如果相关经验的话就斟酌观赏，这样子。
是的，嗯，好啦，那先来聊一下邪教的定义是什么。嗯
，OK，
在 GQ 的采访影片里面啊，有一个社会学家，他的名字太难念了，我听了五遍我听不出来在念什么东西。
真假真假 what
我还念假嘞。这个社会学家他之前也是邪教组织的成员，那他脱离了，所以他开始在研究邪教这个领域，嗯，然后他就对邪教有四个定义在。第一，这个人会有领袖魅力，而且通常他会很自恋。
你说像那个先知的角色这样，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有一个很明确活着，正在操弄着，正在管理众人的那个领袖在，嗯，然后呢他会有一个超然信仰的体质，就是这个先知这个领导他可以解答你所有的困惑，嗯，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他就是给你他的答案，然后你就会跟着他的答案一起走。哦，
所以其实其他宗教不会是这种类型的吗？
其他宗教我觉得会比较承认就是自己可能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像这种邪教他就会
明确
认为他知道所有事情，
哦，
对，然后也一定会有一个制约的制度，嗯，就是你可以做什么跟你不该做什么，像是 FLDS 他就很明确的要求你一个人一个男人至少要娶三个妻子，嗯，然后每个女性她甚至还有就是一定性的服装啊跟发型的标配在，
对，
就是那个限制是很明确的。而最后一点，它会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它可以操控你的情绪，然后限制你的生活，嗯，同时它不一定要是宗教，虽然台湾翻译成邪教，但是这个字词在英文上面它不只指的是宗教的部分，它可以是一个哲学的思考或者是一个冥想的团体，
okay. Sorry
当然，或者是一个改变世界的组织，政治组织也可以
哦， oh, 就有点像可能现在说什么要统一不统一那种类型的，
对，
oh, 就可以是一个简单的思考，就大家就是都有相同的想法就可以变成一个，
嗯哼， oh. 就有机会形成一个宗教，就是当这个东西比较偏门，然后控制性又很强的时候，
OK，
就很有这个机会。然后呢从这些条件延伸下来，我就发现邪教的列表里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
在哪里找的？
在维基百科就有，
维基百科找的，
维基百科里面就有写到，
哇好勇敢哦。
而且就是我去看就是新闻啊，确实在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曾经就有社会学者就是提及到共产党或者是像那种列宁啊他们的掌控方式都有点在心灵控制跟洗脑的意识在，嗯，所以他确实是有邪教的成分在里面，
就干扰到自我意识这样子。
没错，而且更好笑的是就是央视呢在前几年中国在那边打击他们国内的邪教的时候，uh-huh. 央视就有发表出了一份分析说邪教会有的特色，第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始终宣称自己是最伟大的。第二，具有强烈的强迫性，通过洗脑啊或自我标榜来确定自己的正确性。
OK。
第三是会通过压迫别人来获得利益。第四，通过内部的裙带关系还有其他的手段，构筑内部的关系网，以保证他们的利益存在。嗯、第五，往往嘴上说最好的，其实上都是最龌龊的事情。
OK， 好像我们的 neighbor，
对，就是他们不小心设定的条件都把自己列在里面
了，好像攻击到了自己这样。
对，就是他们把自己列在了邪教里面。
Oh my god， 好恐怖，好害怕。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中国那篇文章下面更精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管那么严。
你说啊，就网络言论没有管那么严。
对对对对对，下面就有人说哇，恭喜央视让我知道我活在邪教里啊，超喜欢欸，
会被消失吧？
那好像是2016年还是2015年时候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了。Uh-huh.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中共真的可以算是一个邪教组织，没有错啦。嗯。补充一个奇特的知识，让大家知道一下。
小笑话、啊。Sorry。
而且之后他们还要演习耶，你不怕？
欸、其实我很怕哎、欸。
你很怕吗？
就是我就想说、哦、我真的不想打仗。
我跟你讲，我有朋友的爸爸，他就是在中国工作很久，嗯，然后他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在讲知语，然后所以他就
知语
就是中国的。用词用法，然后都用简体字， oh, uh-huh. 所以他就觉得他爸爸被洗脑。Uh-huh. 然后当那个完了，那个美国的议员
费什么西费诺西是吗？费西诺
啊，裴洛
啊，那是叫裴哦。
对啊，裴永俊的裴。
不好意思，因为我家在看新闻的时候，我阿公都会大叫，所以没办法听清楚那个到底在讲什么。
OK， 裴洛西来台、抵台的时候，他就立马发讯息，要他跟他妈赶快回家哦， 然后说之后都不要再出门了，要打过去了。
我昨天去打工，同事也是啊，就快逃，赶快回家，就叫妈妈赶快逃，赶快回家，不要乱跑。超好笑的。
然后我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说，干，原来我爸是邪教成员。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因为就不是中国那边就很快速的，就是有一些宣言啊或什么之类的，在 Facebook 有个社团，就是专门在发台风警报，但是要不要放台风假。他就发布说明天没有放假，所以请大家记得要继续的去上班上课。
蛮幽默的，
不会因为佩洛西来台，中国气不不就会放假。
好害怕。
我就觉得昨天各种，就是那个时候各种幽默，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哦。
好，我们回到真正的邪教。
好的，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FLDS。FLDS 的缩写呢是会念吗？
我试试看好不好？第一个字有点困难，
你把它拆开来就会好念了。
Fundamentalist.
Yeah.
Church of Jesus
Christ.
Christ? 哦，是 Christ 哦。
Jesus Christ.
哦，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Saints. Okay.
Yeah. 大家听得懂吗？
我以为是 C H 然后讲到 Church 之类的。
没关系啊，反正平常很多里面的字平常都不会用得到。
对。
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基本教义派，就是它是一个派别嘛。然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个字词组合在一起的。先说这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呢，其实基本上会被别人归类为摩门教。
摩门教，
对，你知道什么是摩门教吗？
不知道，但听起来很像
邪教吗？
我还不敢讲。
我跟你讲，很多人会误以为摩门教就是邪教，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组织 FLDS 在、
okay.
就是以为他们还在就是内部会乱搞啊、就是一直在娶一些未成年的小朋友啊，
就不了解，然后又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自己人都很讨厌就是 FLDS， 就是觉得他们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基本上基督教跟摩门教他们都是信奉 耶稣基督、就是相信圣经这件事情。不过摩门教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就是加入了摩门经啊，或者是其他的经籍在里面。而基本教义派的部分，它就是指他们坚守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二任总会会长即先知，叫做杨百翰的教导。
他是哪里人啊？
他是外国人，我不知道他有一个华语名字。
我想到
我是蛮好奇这件事情，
感觉像邻居的名字之类的。没有，我是说真的邻居，不是刚刚讲的邻居。
他就是杨百翰，感觉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名字。
对，
可能会是三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那种感觉，
或者在班上可能某个同学。
不要介，我真的有杨百翰在听节目，然后想说，哎、欸，我怎么被点名了？
不可能。
反正他们就是会很尊崇他的教导，其中一个就是多重婚姻这件事情、一夫多妻这件事情
哦，所以是基本教义派就会奉行这个。
对对对对对、最主要的特殊性在这里。然后杨百翰呢，他就你可以把它想象像摩西
分
红
海
的
那个
摩西，
那个
没错、他在1847年7月24号的时候呢，就带领了一大批的摩门教徒，就是穿过了大半个美国，来到了岩城湖的地方，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应许之地，所以就在那边待了下来，也就是这个影集最开始的地点。对，所以就是他们的宗教就是从这个地点开始的。然后我也去查了一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为什么会有一夫多妻制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圣经时代的时候，很多那些伟大的故事里面人，他们都有一夫多妻，像是亚伯拉罕啊、雅各啊、大卫啊、摩西，他们都是。有听过这些名字吗？
有啦，但是不确定他们是干嘛的。
对，就是最熟悉应该是摩西啊，就是开红海的那一位。不过到了19世纪尾声的时候，其实美国的政治对于教会奉行一夫多妻这件事情已经就是越来越严苛，就是不准他们奉行，就是不然的话就会处罚。他们其实已经打过了很多的官司，在
就有制止这件事情了、
就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政治上面、还有法律上面，其实有一直在就是制止他们说，哎，不能够干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当时的先知叫做惠弗五获得的启示之下，决定要停止一夫多妻，大约是在1890年的时候终止的。不过一夫多妻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违法的。所以就是他们从奉行这件事情以来就一直都是在做违法的事情。然后他们的教义里面其实有一条就是要奉公守法，所以等于奉公守法跟一夫多妻这两条就是戒律
抵触啊，
是互相抵触的。但是他们觉得神告诉他们要一个丈夫要娶多个妻子，所以神的指示大于法律，他们要听从神的话。虽然很痛苦，必须要违法，但他们还是要听神的话。
真的有痛苦吗？那些人
？I don't know 。就是他们的经典里面，其实有很多人表示，就对于一夫多妻这件事情很痛苦。那他就是里面也讲到一些比较令我问号的事情。他说，但他们知道天使拿着匕首抵着他的喉咙，如果他不一夫多妻的话，他会被歼灭掉。
屁干嘞！
我听不懂。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政策的关系，再加上这个先知就停止了一夫多妻这件事情，改为一夫一妻制。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哎，会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教会屈服了法律。这并不是真正的神的戒律。所以他们决定还要继续的信奉一夫多妻，所以他们就脱离了开来，变成了基本教义派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
为了遵循上帝的旨意，这样。
对，他们觉得就是一夫多妻才是耶稣真正的经典。就是觉得一夫多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懂为什么这
会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再怎么重要也不会比这个重要，
就只是想要纵欲而已吧。
对啊，
就是我真的是不懂。然后我还有就是去查，就是到底神为什么叫他们一夫多妻。然后结果我在台湾的一个网页，就他就真的是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网页，就等于算是官方
的，
对，台湾的网页。
所以台湾有这件事情？
台湾也有，台湾没有一夫多妻，他们已经信奉一夫一妻，就是一夫多妻的只有基本教义派才会这么做。
嗯哼，
对
，OK。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以前还是有嘛，所以他们就是还是有记录到，就是哎、欸，为什么、
就是还是把那个历史记录下来。
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上面就整个列下来之后，他就有写到就是为什么要一夫多妻，然后结果呢，他写的原因是因为命令圣徒以此戒律生活的是神，只有他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启示，我们能回答圣徒为何以此律法生活的唯一答案呢？是因为他们必须接受神的命令。至于为什么神要给他这项命令呢？今日没有人能够回答。所以就是神说的，所以
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干，我真的快气死欸！我真的快要气死了，想说干啊！如果那个人就是假的先知，他乱讲话怎么办？
哦，就可以来骗人啊！他想要干嘛就干嘛、
啊，说不定他就是像这个邪教的教主一样啊！他根本就只是他自己想要同时拥有好多个妻子，所以才乱讲了这件事情。
哦，我有点想问，所以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主要是因为有违女性的那个自主权
啊，你说法律上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
对，因为其实现在我没有要讲这个怎么样，我只是说因为现在其实比较开放，有什么开放式关系啊或什么什么的、嗯、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不妥当，是因为有违女性的那个自主权吗？还是什么地方、
哦、跟你讲，我真的有做这个功课、
哦、真的、哦想要随口问问。
而且因为我其实最近在读西藏方面的书籍，然后其实西藏也有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现象在，其实他们是很自由的，就是你想要怎么样、
哦、
就是有点可以怎么样。以前啊，现在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哦、但那个时候你看就不会有觉得有什么违和跟不可以的地方，所以就想说哎、欸，其实假如有人愿意，有人想要一夫多妻，问题会在哪里吗？
嗯，
就除了就是社会结构上，但假如就是那个家庭的所有人都同意这件事情，
对啊，如果所有人都很开心的话，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基本上呢，怎么从一夫多妻变成一夫一妻主体的社会，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记载。
嗯，
但是 BBC 的报道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一夫多妻其实最早是在狩猎社会的时候产生的。因为你可能要去捕猎、你可能需要很多的人力一起去处理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群体的帮助下是最方便的，所以就有点像是狮子一样，一只公狮会配很多只母狮，然后母狮们会去集体狩猎。
哦、really?
对，所以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需要多人合作而且比较安全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要扩增人类这个群体。因为男性的精子量很多，但是女性怀胎的话会需要9到9个月左右，
而且卵子又只有一颗两颗。
对对对对对，所以为了
没有两颗啊，只有一颗 ，sorry， 我还说一颗两颗。
哎、欸，通常一次一颗啦，通常一次一颗。然后，所以就是为了要增加这个效率的关系，所以一个男性配多个女性，让他们同时间多次怀孕，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当你有很多个子嗣的时候，以前的健康环保跟安全条件比较差，能后代能够生存下来的几率也越高，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啦。在狩猎时代的时候、
就是多人一点啦、
然后呢到了农业社会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定居性的，然后比较有组成家庭性，所以那个时候一夫多妻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很多人研究最大最大的主因可能是因为性病的产生。就是当你在当大家都一群人都住在同一个区域下，如果一夫多妻的话很容易性病传染。
如果男生本来就有的话就传染给一堆女生啊，如果你其中一个女生有传染给男生啊，男生又传染给女生。
对对对对，他就可能会从一个家庭很容易就传达了给就可能一整个城镇啊，通通都会有染上性病的风险在。所以就是一夫多妻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导致的是因为性病的关系。但是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当你一夫一妻的时候，在农业社会上你比较好保护你的小孩。就是 你就会持续性的丈夫跟妻子都待在同一个小孩身边。如果他要一夫多妻，就是要跟很多个妻子搞的话，那他的小孩就常常会有落单的状况。
哦，一个比较多人就比较难顾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也有可能会因为就是那个群体结构，大家要做的事情其实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分工性这么强烈。
嗯哼，
那争执跟地位就会有差异性在。然后另外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女性的地位逐步的提升。
哦，
所以女性开始有意识性的注重自我之后，也比较不会想要有一夫多妻的状态在。
嗯，
所以其实是一直性的演变上来啦。
哦，
不过这边也补充，就是其实父系社会上就是过往就会有一夫多妻，嗯，母系社会上就会有一妻多夫的状态在，就是过往的社会都会有出现的一个状态。
哦，
然后光解释到这边已经快半个小时了，甚至还没开始。
对啊，
不过我这边还要再补充一个法律的知识，就是在犹他州呢，2020年的时候已经将一夫多妻在合意成年人当中处罪化，
就是如果是成年，然后彼此又 OK 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犹他州基本上呢就是 FD， 就是
FLDS，
FLDS 不一定是 FLDS 啊，反正就是，大概是摩门教的主要根据地在。所以就是让他们，你想要的话，你还是可以一夫多妻，
但是主要就是要同意，就是都可以，
要双方同意，要不是双方，因为不止两个人，
多方
要多方同意，就是这个家庭人每个人都同意，不能够强迫谁跟谁配对，谁跟谁要结婚不行啊你。
嗯嗯，
虽然是在近年同意的，不过支持者呢就会觉得，哎，这样让群体当中如果有受虐者或者是被迫者的话，他们比较不用担心因为刑罚而挺身而出。
嗯哼，
就是。很多时候当他们假如说，欸，他们有家暴想要讲出来的话，他们自己身上会另外一条罪，就是一夫多妻的罪在身上。
哦，
对，所以就是觉得可以免除这样子的疑虑，但是也有人批评说，欸，这会不会导致就是又让他们觉得说，哦，我可以狂娶，哦，我可以狂生这个状态出现。
哦，
就是怕又会有像 FLDS 的这样子的状态衍生出来啦。
嗯哼， OK，
对，就是稍微补充一下，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电影的部分咯，
影集
的部分咯。
对啊，大家还在吧？
大家前面还能够懂吗？
可以吧，我都大略都懂了。
哇，
慢慢来慢慢来。
好啦，那我们就从 FLDS 的开始说起。它最早就是像刚才说的1890年当摩门教还有后期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决定要一夫一妻的时候，那些决定要一夫多妻的人就离开了，他们就变成基本教义派，然后集结成了 FLDS。 而最一开始问题比较多的人就是影集的第一个先知，他就叫做鲁伦杰夫斯，
就是那个老伯伯。
对，那个老不休。他是在1986年的时候继任的，而且其实他的前几代已经开始不称自己为先知。
uh-huh，
是到他的时候
又莫名其妙开始。
对对，他又自称自己是先知。
uh-huh，
而且呢最可怕的是他那时候是说他不会死。
uh-huh，
他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他会回春变成年轻的样貌继续带领着大家。
uh-huh， 但他还不是死了。
对，所以我不知道他在攻杀小我不知道他是误会了什么才会有这种错觉在。而在他2002年92岁去世的时候，他总共有65个妻子跟65个孩子。
好疯狂哦，
好疯，
老不休，欸，
真的是老不休。而且等下讲的时候会更可怕一点。然后他们信奉的一夫多妻制啊，就是觉得说你至少要有三个老婆在，不然你没有办法到高荣国度去，就是有点像神的世界。
哦，所以像我们影集开始遇到看到的那一对夫妇，他开始只有一个老婆还两个老婆，
对，所以他就很焦虑，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重用被看重的感觉。
嗯哼，哦，所以他就是极度的想要娶第三个老婆这样子。
嗯，
但是女性呢在这个宗教里面女性好像就只是工具而已，就是拿来嫁男人
被分配。
对，然后就是，哦， 你就是要开开心心的跟在男人的身边，然后为他们生孩子。
对，其实从这个宗教来看，其实就是女性限制很多，但男性其实就好像还好。
对，但是不代表说男性就不痛苦，他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是没错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光这个教义就很有性别歧视在。嗯，当男人娶了很多的女性，他们可以成为神。
啊，女生嘞？
女生嘞？女生完全都没有提到，
好像没法读。
为什么都是人类，都是从子宫里面生出来的？嗯，却是完全不一样两个状态。为什么我好像女性变成了另外一个生物的感觉，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工具的感觉？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令人纳闷。
对啊，
其实很多人就是那个鲁伦的老婆啊，基本上当他老婆要干嘛呢？就是他不能工作，也不能去上学，只能待在他身边，每天敬仰他，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看起来很甜美的样子。
嗯，而且加上鲁伦自己好像又因为有点老，然后又有一些身体上问题，等于是那些女生还要照顾他。
对，就是还要充当看护，所以等于有65位看护存在。
哎呦，就痛苦。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最惨的是受访里面的 Alicia， 就是他一开始向往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生活，所以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决定说，哎、我要告发我自己，我想要结婚了。Uh-huh. 然后没想到他告发自己之后就被这个老不休给相中了。Uh-huh. 所以他嫁给了先知。Uh-huh. 他就说他每天对于要亲吻他这件事情觉得很恶心。而且他一开始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性行为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会被鲁伦所碰触身体的部分。他一开始以为就是可能只要亲吻啊就会生了小孩，就没有，他不知道居然要做爱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他们等于是创造一个新的小世界的感觉，就他们知识也是被他们所控制。
对对对对对，他们知识都是封闭性的，能够读什么书就是里面的书。
对，然后什么课本可能也会被撕几页，就不能看哪些东西。
对，他们的限制性其实是很大的。而且对于那些性行为就是感觉起来就是放荡又不贞操的事情，也就是他们教义里面感觉就是在禁止的事，所以对他们俩很困惑。就是不知道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又会觉得很恶心，但是对象又是先知，感觉又是一个很神圣的人，他却对你做了好像很肮脏的事情，然后你又觉得不舒服，但是对方又先知，好像不应该要不愉快，所以他们内心就充满着混乱。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但是他们的教义有说，搞不懂的事情就放在一边，让先知帮你想就好了。
我真的没办法哎，那个老人，我真的无法懂。
对啊，好恶哦、喔。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女生那时候才几岁，19，
差不多，因为高中毕业
對、啊。对啊，没有，高中那边时候18左右，就哦，我真的没办法哎，
很恶心。
就你一生就要跟那个老人过，
就是跟到他死为止。还好他很快就死了，
對真的是还好哎。
而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名叫做 keep sweet， 就是乖乖听话的意思，保持甜美。
对，
所以这一部影集才会叫做乖乖听话。就是他们就奉行的这件事情，然后也会有这边唱这首歌曲。
对，差不多是这样。
就你不觉得有点像是中国的爱党国歌的感觉吗？
哦，我没有听过他们的爱党国歌呢。
哦，你不会想听啊？我说中国真伟大，然后谁谁谁真棒那种感觉。
之后还要流行歌啊？
所以他们之后就出了流行歌的版本
啊。我也不会去听。
哎，他们有啦，那个萧敬腾不是有唱吗？
哦，那个哦。那个他好像在里面唱台语还是唱什么，
我忘记了，不重要，我也没有想要听。
马西去吧，
就让他去吧，
去吧。
你有看到金曲奖他没有报名的时候说的话吗？
我忘记了，他说什么？
他就说他没有报名，就是哦，让机会给年轻人。我说自己作品烂就算了，
你也要先入围耶。
对啊，你以为自己到底有多厉害？可以不要这么自以为吗？
好呛啊、喔，好恐怖。
这个不懂哎，到底在公司啊笑，每个人听都满头问号。在这些洗脑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都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到鲁伦的儿子沃伦杰夫斯的时候，他其实有个很特别的状态存在，就是他早产了8周。
哦，对，
这个状况几乎很难有小孩活下来。
对，
八周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超过了
快两
个
月，
8、7、42。
对啊，快两个月啊，
一个月半嘛。
也是快两个月，坚持，
你两个月很久啦，数学好一点，吓死我了。
好啦，好啦。
所以他就被认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妈妈呢也会鼓励他要多接近他的父亲，未来有机会成为宗教领袖。嗯哼。而鲁伦确实也特别爱戴他，就是让他成为了学校的校长。哦。而且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他对权力很痴迷。
你说沃伦哦？
对，沃伦，因为他就常会讲说 I'm the boss， 就是我是那个负责的人、okay. 所以你应该要听我的话。也是从那个时候，就是原本学校里面的图书馆啊，有一些外面的书籍，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被禁止掉，被收掉了。
哦，很像台湾戒严之类的。
对对对，有点像那种感觉。而且他有一个很恶心的话，叫做真正的服从应该要如法丝牵引。
我需要理解一下
啊，里面不是有解释过吗？影集里面
有吗？我忘记了。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指，就像有人拉着你的头发，你要
你也要跟着他，
对，你就要跟着他走、哦、不能让这根头发
断
掉。哦，就是你要听话到这么乖巧这么温柔的状态。
OK， 然后你还真的拉我的头发。
让你感受一下，
吓到，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
有啊，感同身受，感同身受。
有吗？有吗？有感受到这个恐怖感？
有啊，因为你刚刚轻轻拉，我就开始这样头开始过去。我不知道我那么听话哎、欸，
真的是乖乖听话哎、欸，你看我有信奉吧？
没有啦。
然后之后，鲁恩就开始失智中风了。
哦，然后失智智嘞，还跟我叠字，差点生气。
当他失智中风之后呢，其实沃伦就非常积极的在关心他、啊，都待在他身边，然后甚至把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赶走了。
哦，真的、哦？
对，就是基本上呢，只有他能够在他父亲身边，他就会假装他要传递鲁伦的所有指示、嗯，但到底多少是真，到底多少是假？没有人知道哦。之后开始在布道的人啊，在传道人都是由沃伦来负责。他开始就讲一些很恐怖的话，就说哦，地球之后会灭绝啊，肃清那些不洁之人啊，所以每个人记得要保持洁净，要乖乖听话，要做就是神指引的所有的事情在。
嗯哼，啊，结果嘞，末日也没来啊。
对，就是他说2002年奥运抵达盐城湖的时候，嗯，末日就会到来。
盐湖城。
哦，我刚才讲反了。
对，盐城湖好像上完。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决定搬去叫做肖特克里克 Short Crack 这个地方。嗯，其实也是很多
摩门，
对，很多摩门教居住的地点，而且那个地方呢比较与世隔绝，所以对于他们要发展邪教，其实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地区啦。
看起来很像一个就是与世隔绝的小乡镇的感觉。
没错，所以呢，他们就所有人就真的从盐湖城搬到了肖特克里克去。
哇，还卖房子，卖什么的？
就是把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卖，他们就是再也不会回去的意
思。就为了搬家。
对，然后有人戏称说，这才是美国最大的移民潮。
对啊，怎么大迁徙耶、欸？
真的是大迁徙，真是说的是哇，就移到那边去，我都不知道肖特克里克原本的人该怎么办。
还好就直接找一个空地之类的。
对，也有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就全部搬过去。不过呢，末日没有来，嗯，而且说不会死的心之眼死了，所以当棺材盖上的那一刻，他们就想说，哎、欸，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办？嗯，那先知不会说，不是说他不会死吗？那他现在死了，所以代表说他说错了一个东西。那其他的东西到底哪些说对，哪些说错呢？嗯，
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不过这个时候，他们信奉的戒律又来了，不懂东西放在一边，让先知帮你想就好了，所以交给沃伦就对了。哇，
不懂的都放一边，会不会变智障啊？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宗教里面的人，可能大部分人真的是很单纯，嗯，就是学会的能够判断的事情非常的少。
OK，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邪教的关系，因为他们从来就只生活在那个地方，就有点像井底之蛙的概念。嗯，他永远只知道天空这么大，所以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哦，你像什么不存在的房间的那个啊。
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他能够理解的范围真的是太少了。嗯，而当沃伦接管之后，原本鲁伦他的老婆们原本想说，哇，幸好再也不用跟一个老阿伯交合，
可以走啊，
结果没有
走不了，
他们通通都变成了沃伦的老婆。
好像是他是不是等于是一个一个慢慢结，慢慢挑，
也没有一个一个，就大概十个慢慢结，
哦，一群一群慢慢结，
对对对对，哦，一个一个，你要两个月才能够结完他的所有老婆，哎，
哇，等于是嫁给他爸爸，然后又嫁给他儿子，
对，完完全就是乱伦。
那这样是不是等于他会嫁给他妈妈？
对，
哎呦，
他嫁给的所有人通通是他妈妈，
这么刺激哦。
这是刺激吗？
很荒唐哎，
欸！对，很荒唐。嗯，而且我觉得就是鲁伦妻子应该都内心觉得很靠腰。
这应该不包含在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那个范围内。这已经是
乱伦的领域里面，就是更严重的一个状态，
跳脱了。
而且呢，就是自从沃伦接管之后，就是这个教义也逐渐开始严格了起来，就大家不能去动物园呐，不能出去玩呐，也不能看戏，没有了电影。嗯哼，也禁止用枪，
欸，还不错。
但他禁止用枪的目的是为了不要让任何人有机会反抗哦。拥有枪的人呢，就是他那边的人，
就是他认可的人，相信他的人，
没错。所以消防队啊、警察啊，这些通通都听从沃伦的指挥哦。这已经有点像动物农庄了。
动物农庄，
好啦，算了。而他们的女性的服装也越来越限制，嗯，就是一开始不准他们穿牛仔裤啊，不准有任何印花的衣服，只能穿素色。嗯，结果最后最莫名其妙是他们不能穿红色。
哦，我知道，但我忘记有他有说为什么，
没有理由，
没有为什么，
哦，就是就像为什么要一夫多妻，没有理由，就是先知说了算啊，哦。然后他们的衣服啊，就是要长袖的到手掌，然后裤子或裙子要到脚掌，所以他们的衣服就完完全全变成统一的模样，嗯，而且他们发型也有固定，就是一定要用编发。
他就是有一个一个图片那样秀出来，就可以绑什么样，再绑什么样，但就是只有这些这样。
你有看过那个怎么破《爱的迫降》吗？
没有呢。
就是《爱的迫降》里面，他不是还掉到北韩去吗？
对。
然后他要剪头发的时候，就是一样那样子，他就是只有那种几种选择
可以挑。
对，没错，哦。所以就是这边就很像北韩的那种限制感一样，你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沃伦给你的这些选择而已。而且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拥有地产，所有的地产通通都是归教会所有。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共产社会国家了吗？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盐湖城卖掉房子，然后在这边买房子，然后那些买的房子还只是教会的，不是自己的。
对，就是那些钱通通都归为教会所有，然后教会再买了房子给你住。
Is that China？ 吓到，没有啦，
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嗯哼，
而且因为他们有太多东西要遵守，太多东西要害怕，所以比起怀疑，他们更多的注意都会在那些新的教会身上。
新的教诲身上，
就是沃伦新颁布的那些限制啊、条例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要更努力的工作，才能够赢得更好的工作这个殊荣。如果你威胁到了沃伦，不管你的地位多大，不管你的官位多高，你多重要，他都会把你驱赶出去，把你的公司啊、把你的钱啊、把你的老婆跟小孩全部占为己有。
就感觉就是把自己比自己还要聪明的，就全部就走开走开。
对对对，聪明可以，那就是在我的毛下，
至少要听我的话。
对，你可以聪明，但是你要听话，
你不能长出自我意识来。
没错。
哎呦，
这又很像某个国家了。
哎呦，我不敢再说了，我不敢再说了。
而且那个时候，沃伦的公司就是他们旗下的公司都很厉害，就是像沃尔玛啊、亚马逊啊。都是他们常合作的大公司。
Really？
之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就是有这么有优势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免费劳工。
您说他们这个教派就很常提供 劳工给他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或者是他们制作的东西会特别的便宜，因为他们不需要付人力的钱。
哦，
对，而且都是通常都是这些男孩们要努力的工作啊，要乖乖的工作，不然就会被送走。
嗯，
而什么是送走呢？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叫做犹他州的失根男孩，就他们把太多的男孩子就全部逐出了这个地方，
嗯，
就叫他们自生自灭，
等于是就是开车到一半把他丢下车就走了。
对，真的是这样子。有比较好的可能会丢到别人家门口，
哦，
就有点像送子鸟的概念。
要确定他们要这个子，哎，
对，送子鸟没有在管你的。所以他就是这样的把小孩送走。那个时候最大批就是上百人被送走的时候，最年轻的只有13岁，根本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嗯，
而为什么要送走这些小朋友呢？因为大部分生的女孩都要跟嫁给沃伦，那剩下来的男孩娶不到老婆，然后又工作的不是很好，所以就被丢掉。
哦，很像古老的台湾还是哪里？什么唐山过台，什么来台湾，然后就都是男生，然后没有什么女生可以就是交往什么的，
不太像那个状况。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来了很多男生，
哦，
男性比例过多，所以没有女性可以配。哦，但这边不一样的是，因为他们要一夫多妻，而且是很多妻，
哦，
所以他们需要，
那个，情况不一样，
对，很多女性。所以他们就要尽量，如果生到女儿就比较好，就可以拿去嫁掉。哦，然后生到男孩就太多了，就也不一定能够让他们可能有比较好的条件啊，不一定让他们可以娶到比较好的妻子，比较多的妻子，所以就把他们全部通通都丢掉。
哦，所以送走男孩不是沃伦送的，是
沃伦送的，
哦，是沃伦送的，
就是沃伦送的，
就一样是怕自己有太多竞争对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你不可能每个男孩都要娶三个妻子，然后在正常生育的情况下，男女比大致上会是1:1、
oh.
你不可能都是1:3、
oh.
就是自然条件下不会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只好就是自行淘汰过多的男性。
好可怜。
对，所以他们就被直接丢掉，也是因为就是丢了这么多男孩子，所以山姆布劳尔才注意到这件事情。
嗯，
他呢是一位记者兼侦探，他也是首个开始调查这个邪教的人。他在26岁的时候搬到了美国的犹他州，那时候他就觉得，欸，这个镇上怎么觉得好像 everyone 也是怪怪的，
来错地方了。
对，想说，欸，这个地方有一点母堂的尴尬。然后再加上他接到了一个案子呢，是一个儿童失踪案，所以他才开始发现到了就是这个邪教一夫多妻跟逼迫幼童结婚的状况。
嗯，
而且从来没有人被逮捕过
啊，哦，因为警察被那个串通好了。
对对对，而且明明这是违法的事情，为什么都没有人被捕？他就觉得很奇怪。他甚至也有去采访警察，他说：“哎，嗯，欸，为什么你们会一夫多妻？这不是违法吗？”他说：“因为我觉得一夫多妻很棒
啊。”
警察像低能儿一样的这样回答。纪录片里面有，他真的很像低能儿。
对对对，就是有采访到现实的警察的。
没错，而且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真的是把女性当货币一样啦，
嗯，
就是不管你怎样，就算你的丈夫可能死啦或者被赶走啦，你都会被逼迫再婚，
哦，
而且是沃伦会逼迫你再婚，
就是会被再分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你不知道会被配给谁，因为是沃伦决定的，嗯，是神决定的。
哎呦，
而他们也会被迫跟丈夫要行床事。
嗯，
就是对那边的男性而言，跟他们性交是他们的权利，
嗯，对，
也是女性的义务。
对，即便你被分配到那个男生不是你喜欢的，你还是要跟他进行这件事情。
对，就算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恐怖恶心，但是没有，那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嗯，
就是你这么做了，上帝才会觉得你是个乖女孩。而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所谓的强暴，
嗯，
或侵犯，虽然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一样，就是在知识所及，他们没有这些概念。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直接被剥夺了这些字眼。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只能在浴室里面哭泣，思索的神为什么要让他这么做。
嗯，
但从头到尾都不是神让他们这么做的。而且我这个时候就会很怀疑， 如果真的有神的话，那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对啊，怎么会让人难过呢？
对啊，假如就是照他们宗教讲的，就是神不会做错事情，那为什么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嗯，为什么会有邪教的诞生？
对啊，
就是我会觉得，
基本上就是人开始扭曲了啊。
嗯，就是宗教里面那些写的经典、写的文字，真的能够百分之百相信，或者是到现在还能够百分之百受用吗？
对啊，
它应该是要
与时俱进。
对啊，嗯，
或是你自己读完，可能某些经典，你自己的想法再去融合，然后再去做自己，就是你自己想的，就是你自己那个价值
要，你要消化过。
对，你要消化过，不是他说什么你就觉得是什么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定义跟规则，其实是因为那个时代有意义，不代表这个时代有意义。
嗯哼，
像之前就有去问到过，她算是庙里面的阿姨吧，一个算是一个老奶奶，就是不是之前有说有一些传闻就会说，欸，女生如果有月经来的话是不能够去拜拜的。然后那个阿嬷就跟我说，就以前会这么规定是因为就是生活条件不佳，当女性月经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脆弱的。然后其实有些拜拜其实你要三跪啊什么什么之类很多仪式在，如果你月经来可能会不体力不支，
可能会不舒服。
对对对，所以才会有颁布这个禁止，就是觉得哎，不是说脏，
而是说就照顾女生会不舒服。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而是到现在传错了。
哦，就以为这是一个禁止，就是你有原因就是不能拜拜，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有可能像是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在想说，以前要一夫多妻，可能就是因为狩猎时代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群体较少，想要繁衍更大的群体的时候，才会需要一夫多妻。
嗯，
所以那可能是以前的时候适用，这个时代
不一定要这样做。
对，
嗯。
不是那个时候说的话，就经过了好几千年，到现在就是一定要跟随着这件事情走。
嗯，对。
所以，我这就是反正就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满头问号，就想说到底在干嘛？
哦，好
啊。然后这一切呢，最大的转机是在一个叫做罗德赫摩的警官被逮捕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他犯了重婚罪。
就是一样是一夫多妻的，
对对对，然后就被这个刚才讲到的记者侦探山姆布劳尔给爆了出来。
对，
然后爆了出来之后，其实民众的舆论是很激昂的，就是说，哎，你明是执法人员，你怎么可以自己违法？
对啊，
而且还有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在里面，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被判刑了，虽然判的刑没有很重。但是判刑这件事情很重要，就代表说这个宗教里面的所有男性都有罪。
哦，
而这件事情呢可以让沃伦被定罪。
嗯，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沃伦就开始逃亡了，逃到了
德州。
而他在那边盖了一个锡安牧场。
嗯，
锡安大概有点类似天堂的概念了，就等于有点他们的向往之地，他们的天堂就在那里。
嗯，
就把他新去的地方就叫了西安牧场这个名字。然后所以呢，当在肖特克尔克那边听到要去西安牧场的人就会想说，啊，
好开心，
我要去天堂了，
Oh my god，
Oh my god， 我是天选之人，
选我选我
选我，我要去。
大家应该可以忍受了吧，这个变身桥段。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很多人就被选去了锡安牧场那边。
嗯，
就有点像是他喜欢人才会被选去的概念啊。一开始外界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抱持着平常心的态度，就想说，哎，反正他们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嘛，说不定他们就过得很开心啊，也没关系，哦，对不对？
就很多人觉得不关我们的事，
对，他不知道里面可能发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在，
嗯，
就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有报道有拍到他们正在盖一个巨大的圣殿。
嗯，
才开始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妙了。而能够调查到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伊丽莎沃尔，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点想要 逃离就是这个宗教的控制跟这个地区。
嗯，
他某次就是工作完啊，然后深夜要回家的时候，他的汽车不小心爆胎了。
对，
遇到了一个男子，也是在这个宗教里面的男子，叫做拉蒙，就是帮助了他，然后他们两个就有点生了情愫在里面，
开始哦，帮我修轮胎，好开心哦，这样子，然后就看对眼了啦，这样子，
对，一见钟情了。然后，但是因为他们的情愫发生了，然后也被拍到，所以沃伦就说：“哎，你违反了通奸罪。”
嗯，
而这也是他们宗教里面最严重的罪过之一。在这个审判的仪式上面，他说妻子犯了。就是伊丽莎这边犯的通奸罪，但她反而说她的丈夫做得很好，然后这让伊丽莎非常非常的不爽，因为她在这个婚姻里面其实很
不
开心，然后一直被虐待，
哦、
然后她明明就已经跟沃伦讲过很多次，
嗯，
但沃伦完全没有理她，她只说反正就是你要听丈夫的话就对了，
嗯，
然后结果到了这个时刻，她的丈夫反而是被称还是被称赞的那一个。
对，
所以他就气到，他就跟拉蒙一起逃了出去。而他是在14岁的时候就被迫结婚，
对，等于是未成年结婚这样子，
对，低于16岁就结婚了。所以呢，如果他站出来以受害者的姿态去控告他，就能够真的起诉沃伦。
嗯，
而他也就真的这么做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备受通缉。而 FBI 也加入这个行列，让他成为了十大通缉犯。
哦，
所以那时候呢，就等于是整个美国都在通缉沃伦这个人。
嗯哼。
但是那个时候，沃伦就说：“哎，他其实被安了莫须有的罪名啊，这都是外界的异教徒要打压他们宗教，就是因为他们太靠近神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异教徒来挞伐他们。”
哦。他们都嫉妒我们，
对，你看那些异教徒真的是不懂哦，在干什么？而大部分的教徒也都相信他是清白的啦，
嗯，
然后所以就遵照他的指令，可能每个人啊，每个礼拜都会给他$1,000，让他到处逃亡。
对，
$1,000耶，等于35,000耶。等于很多人一个月的薪水耶。
对啊，而且你看他们送他钱的方式是把那个番茄什么
罐头
打
开，
然后番茄倒出来，然后再把钱塞在里面，然后那个一个罐头就里面差不多$50,000还多少美金。
我也想要那个罐头。
对啊，然后他那个罐头是一箱
的，
然后他一个礼拜就要一箱。
对，
你就知道他一个礼拜的钱要多庞大，而且他有时候不是一个礼拜，可能就没几哪几天就要一箱这样子。
对。为什么逃亡要花那么多钱呢？
我也好想要哦。
嗯，因为他都去迪士尼乐园玩，去脱衣酒吧，去做最顶级的酒店，然后买了各式各样异教徒最贵的衣服穿。
我受不了，
来个
脱衣酒吧，气死人了！
就是要用最击败的语气讲这一段话。
对啊，
真的是气死人呢！我而且我不懂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有照片存证。
嗯，
然后他的教徒们看到这些画面，还觉得
就是还是相信他、就是。
对，而且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应该是他鄙视的异教徒行为。
对啊，还是他们
不懂
还是那时候其实 P 图很流行，以为被 P 图，
以为被 P 图，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啦。还是他们觉得就是哦，他在学习异教徒的文化，才知道哪些是异教跟非异教行为吗？
不可能啦！
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了。
哦。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生另外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在肖特克里克这边开始出现了一首歌，叫做《锡安之歌》。
嗯哼，
啊，里面的歌词大意呢，就是说哦，小朋友们要离开爸爸妈妈，踏入到新的锡安。天国去，
嗯，
而父母们呢，就是留在这里。
对，
然后就是在真的这首歌的传承之下，所有的小孩
就被带到那边去了。
对，有点像是沃伦想要 renew，要更新他的地点，他再也不要肖特克尔克这个地方了。
哦，
所以那些家长们 妈妈们就被留在那里，而小孩们被带走。嗯，不管愿不愿意，妈妈都不能走，但是小孩全部都要被带走。
而且其实抓小孩主要用就是因为他们最好被洗脑，
对、嗯、就是我说很像那个动物农庄的地方，就是动物农庄它里面有一段就是比较强势的那个猪就说，哎、欸，那个狗狗们，你们生的小狗狗啊，就交给我来教，我可以把他们教得很好，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小狗狗都带走了。哦，然后小狗狗之后就全部都听他的话，甚至不认得他的爸爸妈妈。就真的很像里面的状况，因为很多后来的这些小朋友们根本不认得他们的小孩是什么样子的、哦欸、很多后来的小孩根本不认得他们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
哦、對，
是要经过重新的培养，他们才能够认得他们的父母的模样。
嗯，动物农庄是一个动画片，
动物农庄是一个小说、
哦、
一个很经典的小说，它应该有翻成动画也有可能。
哦，我想你跟我 repeat 了两次动物农庄，我还是呈现一个很问号的状态。
没关系啦，你可以有机会关注一下这个作品。
好，
好，但后来沃伦他被抓到了，在拉斯维加斯的郊区。嗯，那个时候就是警察发现有一台车的车牌被挡，所以就直接是拦下了他，
就没有车号了。
对，然后就拍下他们当下被捕的模样。嗯。大家看起来都有刻的感觉，
对，感觉都很就是
很僵哎、欸，
两眼迷离，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哪的感觉。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呢就被逮捕，所以伊丽莎就要准备出庭。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公布他的名字，他用一个叫做无名女子四号来代称。嗯哼，而直到他要上法院的那一天，他才。
露面，
对对对，他在那边露面，但是基本上在法庭的录影迹象都没有拍他的脸出来，就是为了要保护他。而为什么要这么保护他呢？因为有很多的教徒为了要救先知，都在找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要杀了他、
哦，好恐怖。
所以他们在法庭的那一天，他是被防暴部队保护着到了法院，嗯、而且到处都有狙击手，就是。防止有人突然突袭要杀人、嗯哼，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保护有多么的严谨。当下其实就是毫无悬念呐、啊，就是沃伦就是被判有罪，就直接入狱了、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沃伦就说这些都是异教徒的攻击。哎、欸，他每周还是可以借由通话、通电话，然后有人去探监他、嗯，然后就把他的那些经典啊、讲的话、啊，透过他们就是手写抄下来之后，带回到他的牧场里面去、嗯。然后再加上，因为他被抓了嘛，他正在受苦，所以他觉得哎、欸，更有 feel， 他更像耶稣了。
可以这样子吗？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电话里面的声音啊，听起来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
所以之前都不像上帝，现在才像上帝。
之前是只是是先知，他只是上帝的。
哦，现在自己变上帝了。
对对，那那那，当然是这种感觉呢。虽然他那个时候被判的刑很低，然后基本上外面的人还是在找各式各样蛛丝马迹，看这个牧场到底发生了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在里面。而契机点呢，是他们接到了一通报案的电话。说有一名16岁怀着第二胎的女子受到了虐待，所以他们就冲进了这个西安牧场里面去，就是要调查个究竟。他们其实基本上这个邪教团体呢，他们就是用一个拖延的战术，叫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安顿了下来，然后说：“哎，有这件事情吗？我不太知道呢，我去问一下哦，等一下哦。”花了很多时间才带了一个女生，再带下一个女生，他们。很久很久才能够调查，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房间里面其实就放了很多资料，其实可以被查的。Uh-huh. 所以那个时候儿童保护服务调查局就已经有掌握到有未成年女子怀孕的证据在里面。Uh-huh. 就即便那通电话被他们说成是恶作剧电话，也找不到到底是谁报的警，但是他们有掌握到证据。
Okay.
所以在隔天早上2008年4月4日，他们就大规模的开始搜查了起来，
是搜查那个白色的那个房子？
没有没有，还没搜查白色房子，
哦、
就是搜查整个牧场、哦。他们要把所有的小孩带出来。
哦， 懂懂，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OK。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不只是警察，还有特殊警察、特种警察在那边，嗯，然后大家都穿着黑衣服，所以小朋友其实都很害怕，嗯，就说啊，就是恶魔要来把我们抓走了吗？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先知还被抓走，我们要死掉掉了，不是很乖吗？为什么要被抓走呢？
再这样讲话真的不乖耶。OK，
然后反正他们的父亲就说：“来，跪在地上祈祷，我们就祈祷一切会安然的度过。”然后他们的爸爸都长得好像沃伦，我觉得好可怕。
可能就近亲嘛，
对，就是真的长得都很像，就是可能都是兄弟姐妹这样子，
就都很可怕的脸。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带出来的小孩大概有三四百个，这么多小孩，嗯，所以他们就有点吓到，说：“哎，这个小孩完全超出了他们能够收容的量。”所以那些收容小孩的地方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难民营一样，
对，很像什么台风啊什么，
对对，
在一个运动中心那边躺着睡，
所以那个空间照片拍起来就很恐怖，嗯，然后再加上这些妈妈们都哭天喊地，所以其实媒体们并没有向着政府、州政府跟警察这边，嗯，然后就有开始很多媒体这边报道啊，在采访这些邪教的妈妈们，他们就说我们很好，很快乐，很自由，我们只求把孩子还给我们。
哦，变成一个受害者了。
对，就是以一个受害者之姿在说。然后但他们其实就是那些逃出来的人就说：“哦，天哪，他们的讲话腔调，他们的方式超恶心，超级假。”
像你刚刚的样子。
对对对，我就是演给大家看，大概就是这么假的感觉。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最气，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个未成年的少女被迫要生小孩跟怀孕，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嗯，但他就是专门在负责接生的那一位。
我觉得这就是这部影集恐怖的地方了，除了沃伦以外，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每个人都信奉这件事情，都在做这件事，每个人都是帮凶。
他们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当然他们也觉得很快乐，这样子。
就有些人觉得很快乐啦，嗯，然后甚至有些人不知道自己该悲伤或愤怒。嗯。这就是比较可怕的地方，而且当这么多的舆论啊、新闻啊、假消息在飞的时候，但是都没有人讨论，其实这些小孩子都是从肖特克里克那边的父母们夺取来再放到那里的孩子，甚至那些妈妈们都不一定是他们的亲生妈妈。哦，
你说在新闻媒体上的那些妈妈，
对，不一定是真的这些小孩子的妈妈，哦，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嗯，甚至那个时候像 Fast News 啊、欧普拉啊都有进来在报道，所以基本上整个舆论都是在挞伐德州的政府居多，所以那个时候，嗯，政府就判定要把小孩归还到他们父母的怀抱里面去了。嗯，虽然在就是小孩的抚养权这件事情上面是邪教这边赢的，嗯，但在此同时还是有很多人是在调查这个邪教里面的其他问题，然后也在线人的帮助下呢，他们就闯入了所谓的圣殿，就是白色的那栋大建筑里面。哦，
那一栋其实是在蛮漂亮的，
想住吗？
还是比较好了。现在想起来像凶宅，
而且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纯白的，用的就是洁白无瑕的感觉。
对，那一幕很像那个《妈的多重宇宙》那个放 bagel 的那边。Oh my god！
Talking to the bagel。
你知道他有出那个吗？新翻译版？
对，我想看新翻译版。
我一直在找他到底那个差在哪里，我一直找不出来，就好累，还要一个一个去对。
但是看到关键台词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差嘛，就像王安石一定不会有
啊。
對啊，
但是他那个。就是你，我会忘记他到底原本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要说王安石到底是哪一句，然后我就要一直去对，好累哦。没有啊，
我应该找得到在哪里了。
好，那你等一下来找。
等一下吗？
对啊。
好累哦，可以之后吗？
好啦。
然后他们攻坚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藏宝库，嗯，就直接把它挖了开来，就发现所有的秘密跟资料全部通通都在里面。
我有点没看清楚那一幕，所以他等于是他把那一个房间用一个墙壁挡住吗？还是什么？
没有，他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房间是金库。
哦，有点像那种保险箱。
对对，就是他银行的那种 装钱的大保险金库的感觉、哦、就是人可以直接进去的那一种，所以他就直接用电钻把它钻出一个洞来，然后就直接闯进去里面。
哦 ，OK。
然后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录音档啊、资料啊，就记录了他到底促成了多少未成年的婚姻。
嗯，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音档记录下沃伦他在进行那些神圣时刻的交合。
哦，
而且跟他交合的里面最年轻的是12岁。
12岁什么年纪啊？国中？
对。
Oh my god。
你说不定还没有性发育、喔，
对，还在上建教课的时候。
对啊，有些人就是性发育完全了没，都还不一定。
嗯，
还有英党说，上帝对我施压，要我再多娶一个年轻女孩。
嗯，
所以他就说，哦，都是上帝叫他做的。
嗯，
就这样，他因为众多的英党都显示他有强暴女性，然后跟未成年的少女，做爱。然后也促成了很多，强迫了很多婚姻的促成。
嗯，
所以他就从犹他州被送到了德州去审判。然后那一判下来呢，他总共涉及了67场婚礼，然后自己呢有了78个妻子，其中有24个未成年。
嗯，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地方，因为他也是那种，他不是有就是负责就是配对什么妻子嘛，他就是做了一下 Excel 表，然后他像当业绩在做。哎。
他真的是
记录下来，然后他录音的录音档，还有就是有点像在性行为过程的录音档，
他应该就是要拿来
脱下什么什么之类的
自营用的吧，
就很荒谬啊！
就是为什么要留下这些记录啊？
对啊，就是变态的点、
就是也是留下自己的把柄啊 ！I don't know
why， 而且还有一个房间，
对，专门都放在那边，不懂得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
对啊，可能这边放一个，然后隔壁房间再放一个之类的。没有啊，
隔壁房间放一个太近了吧？
乱讲的，大家不要这样子。
然后反正他后来呢就因此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现在本人
还在被关，
是在监狱里面的。
嗯，
但是虽然他在监狱里面，他还是操纵着这个宗教，
所以这个宗教到现在还是在。
还是有，虽然有很多人脱离了，但是他们的亲人有至少都有一部分都还在这个宗教里面。而且我觉得最令我感到难过的是，就是其中一个受访，她是一个比较年迈的妈妈，她就说她带着家当孩子出来的时候，有8个孩子不愿意跟她出来、
哦，
还留在那里面。
嗯，
而且他们是选择要留在那里面的。
对，
但是我觉得会选择留在那里面，有一部分也情有可原，他不一定能够适应外面的生活，他懂得生活跟外面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嗯，
就像那很多脱北者，从北韩脱离到南韩的人，很多最后还是选择要回到北韩。
哦，真的哦？
对，因为他们过不了南韩的生活。
哦，
他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该怎么过生活，然后跟其他人比较，他像个智障一样。
哦，
他懂得方式在南韩一窍不通，
嗯，
所以他宁可回到他熟悉的地方
当个正常人。
对，至少在那边他不用这么有压力，这么痛苦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个邪教可怕的地方。
嗯，
因为你不是不小心掉进去，你是从一出生就在那个里面。
嗯，
这是我觉得这个邪教最恶心的地方啦。然后根据 ABC 的附属公司 COTA 的报道，就是现在呢是由沃伦的弟弟塞斯杰夫斯来协助他管理，大概也是每个礼拜去探监啊，写下他说的话，然后布道给这个邪教的子民们，
给信徒们听，这样子。
没错，但最后也跟各位补充一下，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因上面的问题。因为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些比较致命性的基因缺失，但基本上它是隐性的，所以大部分人不会有问题。
哦，
但当隐性碰上隐性
就会变显性。
对，它就会显露出来。最早呢是在1990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罕见疾病，那个小孩大概10岁左右的小男孩，他的前额是凸出来的，他耳朵呢很下面，两个眼睛分的超级开，下巴小小的，然后身心灵都有严重的残疾状态。
嗯哼，
根据研究跟调查之后才发现，他是得了盐胡索酸素
酸酵
酸酵素缺乏症，嗯，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疾病，基本上400万个人才会有一个得到，哦，但是在肖特克里克这里呢，四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得到，
差很多耶，欸，
差了100万倍，哦，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近亲的关系，
对，
所以他们激发这个隐性的疾病的机会比别的地方高太多了，嗯，但是这个疾病的状态，有些人轻微，有些人严重，就是其中有一个脱离邪教人，他就说他的大概6-7个哥哥姐姐都是长这个样子，
哦，真的哦，
对，但是有些人比较轻微，有些人很严重，严重到他2岁的时候才学会走路，uh-huh. 然后在学的过程中他不小心摔倒就终身瘫痪，到现在30岁了都不能动，
这样会不会导致他们这个
灭亡吗？
对对对对，
我期待有一天发生啊，
好害怕，
我觉得有这个几率性，欸，
我也觉得有可能，欸，
就是因为基本上也有人去调查他们的就是血缘关系，80% 的人啊都有他们的就是先祖约瑟夫杰索普跟约翰巴洛这两个人的血缘在，嗯，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80-90%都是近亲关系在，
而且如果最初那个血缘不好，本身就不好，那就等于是大家都一起不好，
大家都不太好，
而且越来越不好，
对，就是大概有点像是这样子的关系在，所以那个时候不只是在法律上啊，道德伦理上啊，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在生物基因上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存在在这个宗教里面的，嗯，而这个宗教现在里面长什么样子就没有人知道了，
希望他已经不见了，
他还在，不好意思，
我说希望啦，嗯，希望
这个希望没有成功，啊，I'm so sorry，
你到底想怎样啊？
你可能要多祈祷一点哦，
不要往嘴脸哦，前面已经忍很久了。
啊，你有还有什么要补充或提问的吗？
我们这集多长？可以跟我说吗？
1小时20分钟。
哎，欸，其实比预想的还要再还好。
我原本以为我其实讲很快，我怕超久的，
哦，我以为可能会大概就是什么快2小时之类的。
不要，我不要。
好，那今天就这样子了啦，好累
了。好啦，我累了，我好饿，我刚才肚子一直叫，真的好饿哦。
好啦，
好啦，欸，我是，
你知道我上次等公车，就我不是跟你去，你不是去买东西，
对啊，
然后就等公车。你知道那个公车司机多贱吗？他就那边不是高架桥，
对，
然后他开下来，他那个灯完全没有亮，然后我想说那到底是哪一台车？然后结果他开过去，我就看到他前面不是放一个牌子，嗯，就是我要搭的车。然后他一开过公车站，他灯就亮了。超贱的，
他讨厌你耶！
超贱的，我快生气，
讨厌了，
超生气的哎，超想讲这些事情的，妈的！我连那
骂，個、那个公车司机，你可以检举他啊！
但是我连那个公车是几号我都忘记了，因为我第一次搭。
好啦，下次你可以记一下，
插播一下，
看看今天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不准，我会生气。
好啦，就这样，我要去买饭了。我是麦恩，
我想到你说我是买饭，吓我一跳。
我要去买饭。
好，我是小蔡，
拜拜，
拜拜。